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，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要播讲的单元是好客之道。基本上客人有两种，一种是主人特别邀请来的客人，一种是不速之客。圣经中这两者都应该接受犹太人的热情招待。先谈受邀请来的客人。老百姓在家有喜事的时候，通常会设宴请客，而最大的喜事莫过于结婚。结婚的喜庆甚至常被形容为天国的象征。请客的通知有两次，一次是预告，一般都在正式宴客前一段时间发出，等一切预备就绪，可以宴客了，主人会再次派人通知客人赴宴。马窦福音第22章婚宴的比喻就有这样双重邀请的描述。喜宴如果是在黄昏的时候举行，那自然要用许多油灯，好让婚宴场所灯火明亮。而宴会场地以外的地方，相形之下就是漆黑一片，毫无生气。因此，圣经常形容那些没有进入天国的人，就像被驱逐到外边的黑暗里，那里有哀嚎和切齿。除了婚宴之外，也可以为其他的事情请客。客人少的时候，一般家庭进餐的时候，或蹲或坐于地上，食物则是摆在矮桌上。但是家境较好的犹太人，不少是采用罗马的宴客方式，也就是横卧在软榻上吃喝。软榻排成三边，中间空出来，以便仆人走动伺候宾客。客人就位时是横卧在软榻上，上身靠在左手边歇息，并以右手取用饮食，下身则稍微向外舒张。另一位客人的位置上，上身头部就在前一位客人的胸膛前，两人若要私语，前面的客人可以斜靠在后面的客人胸前，彼此窃窃私语。耶稣与宗徒共进最后晚餐时，若望应该就是在耶稣胸前的位置。因此伯多禄示意他说，你问他说的是谁。至于路加福音所描写的一位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时候，来了一位妇人，是城中的罪人。这妇人站在耶稣的背后，靠近耶稣的脚哭开了。当时所有的客人应该是横卧着，所以妇人才有可能在耶稣的脚旁哭开，并用眼泪洗他的脚，又给他抹上香液。第二种客人是不速之客，就是在主人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前来的客人，他们可能是主人认识的，也可能是陌生人。不论到访者是何人，主人都会热情地款待他们。创世纪第18章就描述亚巴郎如何盛情招待三位突然出现的旅客。亚巴郎迎接他们说，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，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。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， 等我拿点饼来，吃点点心，然后再走。如果是夜间来访，客人需要住宿，主人也会义不容辞，尽其所能地招待他们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，待客之道就是要时刻陪伴客人，同他们聊天，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家中的一些小孩也会睡在客人的左右。福音中有一段记述，提到一位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，却完全没有善尽地主之谊。当耶稣进入他家时，这个法利赛人没有给他水洗脚，没有给他行口亲礼，没有用油抹他的头。这法利赛人没做的，正是主人通常所表达的迎宾之礼。可见他对耶稣丝毫没有诚意，基本的礼貌都忽略了。他更加无心与耶稣进行什么思想与心灵的交流。他找耶稣的目的只是为了试探耶稣，在交谈中找耶稣的语病，以便陷害他。这就和犹太人一贯的待客之道完全相反。在历史中，犹太人曾经流离失所，在荒漠中度过艰苦的生活。他们深切了解流浪者和旅行者期待安息与温饱的感受和需要，因此他们的社会便形成了款待来访者的习惯，无论来者是被邀请的或是不速之客。这对我们的确有很大的启示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去种种不同的生活经验，包括一些不幸的凄苦的遭遇。有些人因为这些负面的经验而愤世嫉俗，恨不得别人也遭受同样的不幸。比如有些人结婚的时候受婆婆的刁难欺负，很不好受，后来自己当婆婆的时候，竟然也用同样恶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媳妇儿，好像要把过去受的气完全发泄在媳妇儿身上。另一些人却能从过去负面的经验中学习，认识到自己曾经遭受痛苦的经验，现在就尽量不要让同样的不幸降落在别人身上。比如有人以前在学校里曾经遭受其他同学的冷漠对待，自己长大后有机会参加社团而学习了待人处事之道，就会对自己所参与的团体中比较孤独或害羞的团员表示关心与照顾。这种以心比心的积极态度，把过去的不好经验变成现在行善的动机，可真谓化腐朽为神奇，对自己和别人都是有益的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